嘿、hey, 我在现场担任时间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等。死亡哦，这个议题算是华人的禁忌啦，许多长辈哦大多避之不谈。不过随着时代以及观念的转变呢，多数人开始重视起人生的终点站。只要你有点年纪呢，相信你跟我一样哦，都知道死亡有一天都会到来，特别是在这一个疫情肆虐的年代，生离死别哦真的是离我们相当的近。确诊死亡的人们呢，多数恐怕也没有想过自己几天后可能就此离世了。那近年来呢，许多礼仪公司哦也开始推出生前契约，让民众们呢可以提早替自己的身后事啊做好规划跟准备。那这集哦可不是要来业配生前契约的哦，而是想要来问问听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离世了，你理想中自己的丧礼、自己的告别式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呢？那像风的我自己啊，没有这个宗教信仰嘛，就觉得佛道的这种丧礼习俗哦，可能就不太喜欢。那取而代之的呢，可能更想要有一些温馨或者是开心的一场告别式哦，听听看最后亲友想要对我说的话。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我应该会蛮开心看到这一场自己人生最后的一场 party 哦。其实我自己也有在电影里面有看过这样的场景啊，觉得相当的向往。那听众，你又觉得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你想要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呢？那这一集我们就来探讨这个相关的议题。现在介绍这一集来宾共有两位，分别是云林县警局建设科的翁兆奇股长。翁省你好。
风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云林县警局妇幼队的队长吴宪正。吴队长，吴队长你好。
风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个翁省，像你自己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告别式啊？
我最有印象大概就是我们警察局前任局长朱局长他的这个告别式啊。毕竟说他当初是在任内过往离开的时候是先回来我们警察局对全体的同仁做一个巡礼，然后我们就一路护送他的大体回到他台北的住家，然后一直到他办告别式的时候，我也是跟着灵车一路到一滨去火化，火化完以后也是送着他的骨灰送到那个警察公墓，也是第一次去到警察公墓，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是令我感觉蛮不一样的啦。就昔日的长官竟然就这样子就离开了，所以对我也是感受蛮深的。
是这种像是警察的告别式可能就很不一样，然后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想过自己的最后一天想要怎么样的来进行。那我们这一集要谈的案子呢，就跟死亡哦紧密相关。那准备好的话，就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2001年9月5号这一天哦，下午3点多，彰化二林一处占地多达3000多坪的庄园里面，静悄悄的，却有两个人哦，一前一后翻过围墙进到里头。不久后，警方就接到了这个报案电话。当时状况是怎么样的嘞，翁 Sir？
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下午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二林分局的电话，民众有报案说他们的亲戚哦在房子里面哦有留下遗书啊，但是人就人间蒸发。本来一开始怀疑是不是被绑架还是什么样子啊，人就不见了。但是他们看了遗书以后，照他遗书里面写的，跑到后面的有一个焚化炉，去发现两具哦已经烧焦的遗骸，怀疑是有其他的命案发生了。当时我们建事人员、建事组都是执行所有县内、辖内的重大刑案，第一时间我们赶快就驱车派员前往案发现场去做一个勘查的采证的动作。
其实发现案发现场的呢是这家男主人的姑丈，当时是跟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一起进到里面去了。为什么会进去呢？其实是因为洪家的男主人叫洪若潭，他当天早上呢没有如常去办公室哦。不过公司里面有一张支票跳票了，就需要公司老板嘛洪若潭他的亲自签名哦。所以苏总经理呢就想说要来找他嘛，可是怎么打电话就是联系不上他哦。 由于事关重大，他就决定了亲自到了洪家来。可是这个洪家我们刚刚讲过，他占地多达3000多坪嘛，他在外面不断的敲门啊、叫喊、按电铃，都没有人回应。所以后来呢，他就联系上了这个洪若潭的姑丈，有这个姑丈呢，从围墙翻进去里面把这个门打开之后，他们两个人才走了进去，并且在里面发现到刚刚这个翁神所提到的遗书。那这个遗书是放在哪边呢？
他遗书的部分分别放在客厅的茶几，还有那个神明厅的桌上，以及主卧室的房间里面。
那翁神当时是在彰化警局嘛的建设组担任巡官，
是
接到通知你们一群人马上就驱车前往了嘛。到了现场的时候，屋内一进去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
非常干净。通常我们如果是命案现场，我们都会针对现场可能有打斗的迹象，房内有凌乱啊，被破坏的迹象确认到底是第一现场、第二现场。但是发现房子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完全都没有一些打斗的情形，或者是有人被绑走、掳走的这个情形啊，所以才会循着说，发现这个遗骸的方向因为他房子距离后面的那个焚化炉其实走路至少大概还要5分多钟而已，相当有一段距离。后院其实是相当大大概有2-3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么大所以你当时进到里面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宅院嘛？然后它里面的布置是怎么样的呢？
它四周是一个全部都用高墙围起来的啊，里面一进去，其实它可以显现洪家主人他对庭园造景有点仿那个日本京都的那一些庭园造景，包括其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榕树它把它修剪成元宝的形状。
哇，
听说光是那一株就大概要30万左右。
哇，
蛮特殊的。一开始进去就是它的主建筑物红瓦建筑的平房啊，它有分前后栋，那前栋大概是客厅啊、厨房，还有佛堂、浴室，还有卧室。那后栋的话就是音响室、钢琴室，还有一些洗衣间的部分所以它都是平面式的规划的一个豪宅。嘿，
你们进到里面啊，这么大的一户人家嘛，有那么多奢华气派的一些装饰哦。这户人家洪家到底是住了多少人呢？
当时我们掌握的讯息应该就是大概也是3个人。平常啊，如果比较正常都有在家，应该理论上是5个人。当时去看的话，最后找到的就只有在焚化炉有发现2具的大体啊，其他的人都人间蒸发。
是。
比较有问题，这其他的3个人到底，因为后续他们都有去找，包括他大儿子、二儿子、小女儿的行踪都没有找到。当时我们就发现说，那不得了了，这个算很重大的这个刑案。当时就是联络刑事警察局，指示我们全国各地的重大刑案过来给我们支援，所以当时就请到就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吴队长，
先生队长。
他那时候就是主承办人，跟着翁警卫科长还有陈小贵主任一起下来彰化来协助我们做一个现场勘查重建的工作。
翁神，你刚刚有提到说平常在住的是3个人，但是洪家可能是有5个人之多。你们知道这样一个线索之后，你们进到这个屋子里面看里面有任何的人影吗？
都没有连平常他可能有饲养的这些狼犬都没有在狗笼子里面。当时我们就越看现场就越感觉到很奇怪这样子。
目前现场最重要的这个线索应该就是这一封遗书了。这个遗书现场总共有3封，而且这个遗书它是一个复印的，对不对？它不是正本。
嘿，对。
当时你们有细看一下这个遗书吗？
遗书里面有提到家里面的一些问题的部分啊，包括就是有姚宝月是他后来再娶的太太，这3个孩子洪崇甫、洪崇任、洪梦瑜是跟前妻所生的，变成说姚宝月算是后母了。可能在跟这些小孩子的相处上啊，甚至说跟洪若潭他的妈妈，也就是婆婆的相处上，可能有一些问题的部分，遗书里面都有去点到了。最重要的是，他里面有写到一点，就是说，当你看到此信，我们夫妻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丑陋的世界，3个孩子，我们夫妻已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将骨灰磨成粉，撒入大海。最后他讲说，不要举办任何仪式，不入祖先牌位，不入塔里， 一切回归自然。看到这个部分，我们才想说啊，那这三个小孩子是不是真的如他遗书所写的，就这样子被他弄成骨灰撒向大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我们开始勘察的一个重点，去找到这三个小孩子是不是真如他遗书所写的，或者是他是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用一个障眼法让我们去相信说，哎，这三个小孩子是真的研磨成骨灰丢入大海，而事实上人是另外安排偷渡到国外去。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不同的这个侦查方向去做一个进行。
好，那我们先来统整一下目前出现的主要的人物哦。洪家的男主人公就是洪若潭，他是51岁的父亲，同时呢也是彰滨工业区啊众源公司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因为公司也将支票跳票了嘛，所以才会有人找到家里面来哦。那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以制造胶带啊跟贴纸为主的一个公司啦。在家中哦，洪若潭是排行老大哦，他还有两个弟弟以及一个妹妹，他还有在续选一个妻子哦。他的第二任妻子呢叫做姚宝月哦，是48岁。那除此之外呢，洪若潭还跟前妻有生了三个小孩哦，分别是洪崇甫、洪崇忍以及这个洪梦雨哦，分别是24岁、23岁以及19岁的一个年纪哦。这边也来跟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个遗书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遗书其实是有署名，他要写给洪若潭的妹妹洪玉燕的。他开头就写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家不止何其多，还特别多，而且每天都是会要人命，你耐心让我细说从头。经人介绍呢，我跟你大嫂也就是这个姚宝月啊相亲认识后，决定结婚前呢，我承诺只要婚后不要有小孩，全心全意的照顾崇甫、崇忍、梦雨这三个孩子，会给他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没想到婚后我却没做到我的承诺，而他呢不只是真心诚意的照做了，还为了让我相信无后顾之忧，在结完婚之后就去结扎。没想到此种无私的举动，除了我并没有受我们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感动与相信，还把可怕的后母形象灌输给三个孩子。更可恶的是，双亲为了一点私利哦，离间我们夫妻和孩子间的感情之外，在亲戚朋友前呢说出以及做出不当的言论以及举止呢，让人没办法生存下去。尤其呢弟弟啊身为一个高知识分子哦，也是最了解家庭的各种状况，不止没替我说句公道话哦，还加入其中，是大哥我呢最不能够原谅他的地方。当你看到此信的时候，这个你就是妹妹啊，我们夫妻呢已经带着孩子离开这丑陋的世界，生个孩子，我们夫妻呢依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将骨灰磨成粉撒入大海。玉燕，你如果还敬重我这个大哥呢，眼前将我们的夫妻骨灰一起磨成粉撒入大海，不举行任何仪式，不入祖先牌位，不入塔里，一切回归大自然。因为有生前看到台湾那些政客为了本身以及政党的利益，有假借为了全台湾人民的福祉而行使他们的阴谋，而造成百姓生活在无明日希望的日子，这也是我看破的原因之一。家庭如此，社会也如此，太可怕了。最后面括号磨粉机器在焚化炉边，那信的最后署名是写洪若潭绝笔哦，所以这封信哦，就是洪若潭感觉哦，像是他最后要自杀前所写的一封遗书。这封遗书哦，我们在探究细节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男主人啊，洪若潭他的家庭状况好了。宪政队长，你当时有参与到整个案件的侦办以及细节的这个搜集吗？就你了解洪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信内提到这些状况，你当时有了解吗？
这个案子刚好我那时候在刑事警察局的建设科啊，刚好这个案件是我主侦办。那当初也麻烦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建设组这边啊，做了很多的事情。案件发生了，我们当然要去了解说案件的成因啊，他可能的动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当然也请我们彰化县这边去做一个了解洪家这个家庭的状况是如何。洪若潭他本身个性上就是比较孤僻一点啊，他跟邻里之间的往来事上也并不热络啦。那再加上他这个孤僻的一个个性啊，他的家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去拜访。那当然他也有一个很严重的洁癖啊，所以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屋内包括前后院的这个庭院啊，整理的真的是非常的整齐干净，而且几乎屋内是一尘不染，收拾的干干净净。所以他这种 追求完美的这种强迫性的这种人格的特质，事实上也会造成说他跟家人朋友亲戚之间相处的一些困难。事实上洪若潭他的前妻是因为车祸亡故的，那他为了三个小孩后来又续弦，他觉得他的父母亲包括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办法接受姚宝月，所以这也是他觉得生活很痛苦的一个地方啊。再加上说之前的一些可能财务上一些问题，他有解决掉他父亲的一些债务的问题，所以这个红宅这个部分啊原来是主产。那他觉得说他解决了他父亲债务问题之后，这个土地应该归他所有，所以他也在这一个主产上面盖起了宅院。那事实上这也引起了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不满，外面也都盛传说这个公司大老板自己住豪宅，但是他的父母亲啊却去住这个一般的房子，然后甚至呢还去做资源回收为生啊等等啊，所以邻里之间大概也有传说他不孝了啊。事实上这个都是造成他越来越孤僻，然后越来越不想跟这个邻里有来往的原因啊。当然老大跟这个小女儿事实上都在外地就学，那这个老二洪崇仁这个部分，因为他当初车祸受伤的时候是伤到脑部，所以可能在头脑上面大概不是那么的精明，他就留在家里面，然后在洪若潭的公司里面来做帮忙，把他留在家里面。事实上整个屋子里面就是住了洪若潭、姚宝月两夫妻，还有他这个二儿子洪崇仁。
原本洪家有一个可能算是债务问题，那是洪若潭帮他的父亲解决掉这个债务问题之后，可能他们有一块地，他就决定说这块地应该是属于他的，这样的是吗？
我们了解，因为这一块地应该就是洪宅他这一块土地啦。当初他父亲可能是生意上大概也面临了一些困境哈。刚才提到了洪若潭他的前妻载着三个小孩外出，他出了一个交通意外，刚好也领到了一笔保险。洪若潭大概就是用这个保险金哈来帮他父亲偿还的这个债务问题。所以他可能认为说这个本来是要把这个主产拿去变卖的，那他解决掉了父亲的财务上的问题，是那这个主产应该就是归他所有，所以这个大概都是造成他跟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不愉快，大概这个都是一个原因之一啦。
可是依照遗书里面的内容说的啊，三个孩子呢，我们夫妻依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将骨灰磨成粉撒入大海，所以看来一家五口是都已经全部离开人世了吗？这是我们在屋内有看到他们的遗体吗？翁 Sir，
我们当时进去屋内就是都找不到人，而且又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什么我们常见的这些血迹喷溅痕都没有啊，所以就循着他遗书上写的，包括他最后还有写一个磨粉机放在那个焚化炉旁边，所以我们就赶快去寻线找到后面的焚化炉去找。
看到这个焚化炉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焚化炉，怎么会有人想要把焚化炉装在家里啊？
这个变成说我们也很难以相信说一般人怎么会在家里做一个焚化炉。后来事后也有询问厂商，他说安装这个焚化炉之前，事实上洪若潭在他彰滨工业区的那个众源公司那边也有另外装一个类似的焚化炉，就是要烧他们公司的那些废弃物。装完以后他就跟老板要求说他家也要装，
好用家里也装一个。
对啊，老板就感觉有点奇怪说怎么会家里要装这个东西。那事实上他后来跟老板解释说哦，因为家里有养一些动物啊，还有种大王椰子树叶啦，这些他要用来焚烧哦，所以要装一个焚化炉。不然老实讲一个焚化炉要花60几万在家里，跟一般人想法就不太一样啊！你因为每天也有垃圾车来，你就把垃圾就丢给垃圾车载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去烧啦？所以其实慢慢就了解，它都是有布局的。
你当时看到这个焚化炉，它的外观有什么样诡异的地方吗？或者是里面？
其实外观看起来是蛮新的啦，上方有另外加盖遮雨的铁皮屋。比较特殊的点就是焚化炉一般你要烧的话，外面会有一个卡榫，会有人在外面去控制，锁起来的话焚化炉门口就会有熏黑的情形。但是这一座焚化炉不一样，它的左侧门缝的地方就是完全熏黑的，那代表就是火焰是从内部喷出来外面持续燃烧，造成焚化炉的炉口有 熏黑的情形，所以我们是从这一点排除可能有第三者在外面去帮忙。
焚化炉哦，它是长两米四，宽一米七，有高也有一米七，算是一个蛮大型的一个焚化炉啦。那里面算是深度有到达这个165公分哦。当时仔细靠近去查看的时候，这个焚化炉还是热的吗？
是还有温度。
你们打开了这个炉门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
里面看到就是有两具上下交叠的尸体了，头是朝炉门的方向，双脚是朝后面的，部分尸体都已经呈现白骨化的情形了。一开始我们也是感觉到哇，那就很惨了。因为如果是白骨化，连 DNA 都没办法去做了。那但是还好，就是因为炉门没有完全关紧，所以它的温度没有到达说完全就是可以造成尸体白骨化的情形，所以我们还在残余的尸块上面可以采得到这些 DNA 的部分哦，来做一个尸体的辨识。
他们是有点像是抱在一起那种感觉吗？
你说抱在一起，其实只能说重叠在一起，他尸体有点是上下交叠的情形。
是，那他的下半身都已经呈现白骨化，所以他上半身是还没被烧到全部，还有一些肉，
有
是不是？
有有，
两具都是吗？
这个我来补充好了。这个焚化炉它里面是台车，台车我们把它拉出来之后，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从当初的现场照片来看，很明显的就是两具已经烧灼的遗体，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上面这具遗体应该是男性的，也就是红肉胆的遗体。那姚宝月是在下方，事实上它是烧的比较严重，它大概是颈部以下几乎都是烧成白骨了。那红肉胆的部分大概是上半身，大概胸部以上大概都还没有完全的烧毁，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是在上方有点在保护着他的太太姚宝月。
他们是面向一起吗？
没有，他是就是趴在上面保护着他。
我们当时现场啊，能够判别出这两具遗体分别是谁的吗？翁 Sir
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只能说在焚化炉的炉门前面我们有发现两双拖鞋，一双是黑色，疑似红洛坦的；一双是粉红色的，疑似是姚宝月的。那另外，我们就是相关的基证，包括在这个炉门的边哦，我们有发现疑似红洛坦的眼镜的骨架，还有另外在炉门里面也有找到疑似姚宝月的眼镜的框架。后来我们有去做一个比对，比对他当时配眼镜，包括他后来拍他个人大头照的照片哦。他那个框架的形状哦，都跟他拍的大头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初步可以从眼镜的框架可以做一个比对，但是实际身份还是要做 DNA 的部分。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现场还有找到一些其他的可疑迹证吗？
焚化炉的下方哦，靠近那个台车轨道那个地方哦，有找到疑似注射点滴用的塑胶软管的融化物，里面还有一瓶哦，我们后来有看到它上面写的叫做那个补耳通注射液，平常是注那个葡萄糖的，后来有带回去做一个化验，里面有验出来麻醉药还有安眠药成分。
你们觉得很有可能这个里面的两具遗体可能是被自己或者是被不明人士用了塑胶软管可能注射了一些药物到他们体内去吗？既然现场、找到这些东西的话，会不会里面躺的两具遗体会是洪家小孩，那个骨架一大一小吗？
因为当时我们是先从现场找到两双拖鞋的部分，还有眼镜，除了眼镜的镜框以外还有找到镜片，镜片可以去红洛坦他当初配镜的那个眼镜行比对他的度数，发现他的度数是跟红洛坦是一样的。毕竟我们有从遗书来做一个推断，所以还是以这两具遗体如红洛坦所说的，这是他跟他太太的部分这样子。他是因为三个小孩子遗书里面就已经写到他已经照他的遗愿研磨成粉末撒向大海了。这个部分侦查的部分有另外去做，就是调监视器到底有没有如他遗书所讲的有去往海边的动作，这个部分就是后续做一个清查。
你们在现场进行监视的时候啊，洪家小孩也都下落不明了吗？
三个小孩子都联系不上，包括他大儿子9月2号就是要开学，结果他也都没有回去，所以学校也同学都打他手机 都没有回应，到后来有打到他家里，听说是那个姚宝月接的，姚宝月就说是大儿子带着妹妹出去玩，当时我们就在研判，其实三个小孩子早就已经不在人间。
那你当时在现场采集这些基证的时候，心中你推敲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案子呢？有没有可能是他杀？
我想这个案子真的是当初来讲是非常耸动，因为一家五口突然之间就人间消失哈，到底成因怎么样？这个红豆坛的遗书事实上可能只是一个片段，那事实上真正的成因或者是结果是不是真的就如红豆坛所讲的，就是小孩子也都死亡了哈，然后烧成骨灰撒向大海，这个当然都还要必须要去做厘清了哈，厘清。那当然这个就考验着我们建事单位建事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能力了。刚才提到了这个案件这么大，而且五个人同时消失，加上这个三个小孩事实上都已经成年了哈，就算这个父母亲有决意要自杀死亡，那小孩子有大好前途也不见得说会同意了哈。所以到底小孩子是怎么样死亡，是最后被说服一起自杀，或者是说在不知情或者是被强迫的情况底下跟着父母亲一起死亡，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做厘清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假如真的有侵入痕迹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些线索，所以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去寻找的呢？整个到现场之后的这个建事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
去做相关的财政的分工啦，重点还是摆在焚化炉那一区啦，包括这个粉碎机那一个区块哦，那个是一个财政的一个重点，因为毕竟最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死亡啦。户外的部分当然还有，我们有划分了几个区域啦，包括野岭的部分哦，它有一个焚烧的地区哈，当然我们也要去做一个必要的财政啦。像这个它还有一个工具间跟一个储水的地方哈，水槽那个部分哈，都必须要经过财政啦哈。那屋内的部分当然也是必须做财政，像当天我大概就是做整个屋内的一个测绘跟财政的部分啊，最后当然是把每个分工的一个财政情形做一个重整啊。这个现场确实是太大了哈，你说要单靠几个人去做一个财政，确实可能要花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有做一个任务的分工啊。
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一个焚化炉好了，里面是能够采集到什么样基证的吗？
后来我们在焚化炉的门的内面发现竟然有缠绕铁丝，而且炉门的旁边也发现一把老虎钳。研判就是说是不是洪若潭先把姚宝月抱进去以后，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附近有找到注射用的这些软管，怀疑是说这个姚宝月是不是事先就已经被洪若潭用麻醉剂或者是安眠药的药剂注射到姚宝月的体内，让他先昏迷以后再抱进去。包括焚化炉的部分它有设置这个延迟装置，一般我们想象的这个焚化炉你门关了启动这个开关理论上是马上火会喷出来，但是他后来有跟厂商询问的结果说洪先生他特别有教到他要做一个延迟装置，也就是说当开关按下去以后火并不会马上喷出来，会相隔大概一两分钟以后这个火才会喷出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部分才去推断说会不会是洪先生把他太太姚宝月抱进去以后自己再去做一个由内拉铁丝关门的这个动作，这样子推起来就会比较合理。所以包括这个铁丝我们要确认是不是取自于家里的，而不是说其他嫌犯或者是外来的人从外面带来的。事实上那个铁丝我们有剪下来，跟它的附近有一个工具间里面也有剩下的铁丝做那个直径的比对，而发现是相符的，所以研判他是从那个地方去剪过来自己再做一个缠绕的动作。事实上从这个看起来整个都是都有布局的，包括刚刚队长有讲除了这个焚化炉以外它有一个蓄水桶的部分，我们在那个桶子上面发现它有曾经用手去写几个字的部分，包括很关键的一些字眼，包括有上班、真的面对、还有再见，一些可能跟这起案件有关联性的这些关键字眼。为什么会突然写到再见，真的面对，这个是否隐约透露是不是就为后来的自杀 做一个铺陈，所以这个我们也有连结，包括有燃烧大王爷子的灰烬，有一处焚烧的地方哦，我们也去翻找，结果里面就竟然找到他们全家合照的一个相片本，非常有纪念价值，大概是小孩子都还小的时候，全家都还合照的非常珍贵的照片。诶，为什么就是要把它焚烧掉，而且是在之前就已经焚烧的，这一些的铺陈似乎就是引进后面的这些，包括采购焚化炉、设置焚化炉做的一些铺陈的动作。
你们当时在第一二天哦进行采证的时候，我们有来采集了一下这个上半身嘛，还没有被完全烧干的这个肉体的这个 DNA 嘛，是还采集得到，对不对？
那个是在第一天找到的时候就已经请法医先采集了。
是，那这个采集的结果有马上出来了吗？比对的出来，这个结果是跟洪若潭有符合的吗？
没有问题哈，这两具遗体哈，因为它没有燃烧完全，包括刚才提到姚宝月，他虽然是燃烧比较严重，但是事实上他是颈部以上是还算完整了哈，大概还可以抽取这些 DNA。洪若潭更不用讲，他是胸部以上大概都还可以做 DNA。当然我们也去做洪若潭跟姚宝月他们的一些亲子的去做比对，包括他兄弟姐妹之间去做一个家属的比对，事实上有做出来。所以这焚化炉里面发现的这两位烧焦的这个尸体，事实上可以确定就是洪若潭跟姚宝月他们两夫妻。
那这个遗体我们后续有将他解剖吗？
有，法医还是有解剖的。
这个解剖我当时有发现什么重点吗，队长？
解剖的部分啊，姚宝月因为大概只剩颈部以上啊，大概比较没有什么可以解剖，但是洪若潭的部分因为胸部以上啊，大概都还算完整，所以有针对他的气管部分也去解剖做检视啊，那发现到有积碳。那所谓积碳就是应该在焚烧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活着啦。如果说是他自危的可能性的话，应该就是他先把姚宝月先送进去焚化炉里面那个排车上面之后，洪若潭他先来外面齁做一个机器的操作，设定完了之后进入到焚化炉里面，然后赶快齁用铁丝把炉门固定齁，希望能够给他做一个紧闭，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就点火燃烧齁，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从里面去做上锁的动作，所以事实上那个炉门它是不够紧密的齁，再加上那个铁丝大概也耐高温，大概也耐不到那么高温，所以铁丝是烧断的。烧断之后它的炉门当然就打开，那打开它的热气大概也烧灼到焚化炉的电线，造成短路，所以机器才停止运转。那所以才造成他们两夫妻的这个遗体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燃烧。
所以后来姚宝月的部分，他的气管我们是没办法看到是否积碳的事吗？
因为他事实上大概只剩头部了，所以很难去看到这个是气管这个部分了，可能都已经烧掉了。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焚化炉，它感觉是有做一些特殊的设计的，你们后来有将这个焚化炉重新启动看了一下它的一些设定吗？
它那个面板上面市场它有显示一个02啦，后来当然我们也找到了焚化炉的制造厂商来做一个了解，市场02就是说它要焚烧两次的意思，比如说这一次烧完了之后，它可能相隔几分钟之后再点火燃烧一次，也就是要燃烧两次的意思，代表说它就是希望他们的遗体能够烧得很完整很完全烧成灰了，所以才需要烧到两次，要不然这个800到1200度的高温，事实上如果说一次把它烧完，我觉得应该都是可能都烧成灰的啦。那但是他要烧两次，表示说他就是真的要把它烧成灰，必死的决心啊，我想这个应该是他洪若潭他当初的一个心态。
他们怎么会想说要用这种焚化炉来自杀，这种说法根本听都没听过吧？你们当时既然有发现这个铁丝感觉他是从里面去拉的之外，有想过或许会有其他人来帮助他完成这一个自焚的这个计划或者是动作吗？
焚化炉的制造的厂商的证词啊，市场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在洪若潭跟他定制这个焚化炉的过程当中，市场他有跟他接洽过很多次，包括他要有一些定时的一个设计，然后还要能够有延迟点火的一个设计， 甚至他还要求希望能够有从里面自动上锁的一个设计啦。提出了这个要求，事实上焚化炉厂商觉得啼笑皆非，他说这个焚化炉都是从外面上锁的，没有说从里面就可以自动上锁的，那因为没有这种设计所以就作罢。那当然这个都是事后啦，这个厂商他提出来就是回想说在跟洪若潭在定制焚化炉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要求啦。那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做综合性的一个研判，到底是不是他自杀的可能性啊。
所以你们当时找到这个焚化炉的业者厂商跟他制作笔录是吗？他确切讲的这些时间点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除了刚才提到洪若潭他有设计上的一些奇怪的要求之外，事实上厂商他也提出了几个洪若潭当初跟他打电话的一个事项，包括9月1号他有做好的烤漆板，就是刚才提到了遮雨的那个部分。那另外9月2号下午他也接到洪若潭来电询问说他有试烧了两只狗，效果很好，但是在焚烧的过程当中火焰太大，烧到了旁边的椰子树，怎么改善。那这个厂商还特别跟他讲送风的风量把它开大就可以解决火焰太大的这个问题啊。要来安装之前当然也要来做现地的了解，他也问了洪若潭说一般的焚化炉不需要这么大型，那你要做这么大型的焚化炉到底什么用途啊。那洪若潭特别跟他提到说因为这个宅院很大，垃圾很多，包括后方的椰子林大王椰子树那个树叶都很大，所以他有特殊的需求才需要这么大型的一个焚化炉啦。市场这个都是焚化炉的一个业者齁，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相关跟洪若潭之间有交谈的讯息啦齁，这个都是我们在做整个案件综合研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啦。
那当时的这个时间序是这样子哦，七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案发大概两个月前，洪若潭呢就有跟他询问订购的事宜哦，并且在8月3号一个月后来下订单。那一直到了8月25号的时候就将焚化炉安装完成了。那两天之后洪若潭还要求说要来加装这种延迟点火啦，还有定时定次啦，然后甚至还说要来要求这种自动上锁等等的功能嘛。后来除了自动上锁之外其余的功能厂商也都将它给做到了。所以你们判断9月2号案发前三天烧的狗是他所饲养的是吗？
听说是冠军犬，他都有养狼犬出去比赛，听说一只都身价百万之上。
他养两只哦，
两只单一只就将近100万，所以如果真的是烧掉相对就烧到200万了。
哇，应该是这是他非常宝贝的一个爱犬吧，怎么会把这个狗也烧掉，相信当时你们也是很纳闷哦。
所以其实他就是陆续把他珍贵的东西一一都把它清理掉了。你看刚刚我讲他连他们家这些合照的照片在之前都已经烧掉了，其实感觉他都是有铺陈有计划性的将他一些珍贵的记忆的东西都慢慢烧掉，最后再把他自己的肉体也把它烧掉。想见他这个人是真的是蛮极端的。
补充一下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了那两只冠军犬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在屋内做现场勘察的时候，市场我们就发现到非常多的冠军奖杯了。那这个都是这两只这个狼犬代表去比赛得到的一个奖杯啊，非常多的奖杯啦。那确实身价不菲啦。那他舍得把这个这么珍贵的爱犬拿来测试焚化炉的功效啊，市场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洪若潭他的性格啊确实跟一般人不大一样。我们变成是在跟洪若潭在斗智啦啊，因为他是非常有计划性而且很缜密的一个思维啊，在进行他的一个自杀的计划。那我们要去破解他的一个思维，了解说他的想法，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哈。那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透过相关稽证的一个采集鉴定之后，慢慢的哈，我们来缩小哈整个侦查的一个方向。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啦。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基本上算是拼凑起来了整个洪若潭他自杀的计划以及整个行动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嘛。那假如啦这个洪若潭跟妻子真的是相继自杀轻生的，那根据这个遗书内容里面有提到说孩子们也是愿意轻生的吗？他里面有透露到这一点吗？
这是他洪若潭遗书里面提到遵照他们生前意愿啊，要磨成骨灰然后撒向大海啊。这个当然这是洪若潭他遗书上面所写的。那到底三个小孩是不是真的都同意啊，我想这个都还必须要厘清啦。 当然有几个方向啦，包括大儿子最近啊，据他的同学在讲，他有迷上了一个线上游戏，在女儿的房间里面有一部电脑，那我们有去做一个了解。那个线上游戏的最后的一个关闭的时间是在好像是9月1号的晚上9点多啦，那表示说可能那个大儿子洪崇甫9月1号晚上大概都还有上网去玩这个线上游戏啦。那另外他的同学之前有跟他联络齁，那他也有承诺说9月3号会回学校，但是最后一直没有出现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洪若潭遗书上所写的齁，三个小孩都同意，然后也遵照他们的生前的愿望把骨灰撒向大海，这个当然就是目前来讲是没有办法去做印证的。
案子搬到这边可能还看不出来哦。我们就先来探究一下这个洪家三个子女好了。大儿子洪崇甫其实他当时从这个桃园的中原大学物理系毕业哦，因为他的成绩相当的好，就直升上了研究所，那准备要开始自己这个研究生的生活啦。案发前他的行踪哦，有慢慢的拼凑出来了哦。我们先从8月23号这一天来开始讲起哦。其实同学们有讲说洪崇甫他就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哦，还有担任班上的这个班带，然后后来就是以相当高分这样毕业了嘛。那他在案发前呢，后来经由亲友以及他同学的拼凑出来他的这个行踪哦，有讲到说从8月23号姚宝月打电话来给他，然后跟他说呢外婆已经过世了，要他回家来奔丧哦。那四天之后洪崇甫就回到彰化了，一直到8月底31号的时候，同学说他还有跟洪崇甫有通过电话，他们其实原本是预计哦9月2号就要返回学校了，9月4号的时候同学就打他电话嘛，但是呢怎么样都打不通哦，就打到家里面去，但是呢却是姚宝月接的哦。姚宝月还说呢洪崇甫是带着妹妹出去玩的，那同学也没有不以为意嘛，觉得说诶可能就是兄妹间感情特别好，那可能就出去玩了，可能也没有当一回事。没有想到在9月5号也就是隔天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尸体呢就被找到在焚化炉里面了。所以基本上我这个时间序是这样子的。那洪崇仁以及洪梦瑜他们两个人，你们了解他们的一些行踪有什么样奇怪的地方吗？
他二儿子吼洪崇仁的部分，事实上我们有从他房间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找到一些相关的关键的讯息，因为他平常也是会搭他爸爸的车子去公司上班。他在他的日记本里面有讲到齁，他爸爸有对他讲说齁，很后悔盖一个新公司的，甚至他爸爸也曾经问过他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死啦，一些亲生的念头的字眼都写在他的日记本里面啦。这个是他二儿子这个笔记本里面有写到。
针对行踪的部分的话，有办法去掌握到他们可能哪一天可能就失踪了这样的一些线索吗？
市场相关人员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那时候都有去做必要的访谈，然后也把时间序列啊都把它整理出来。刚才提到了这个老大的洪崇甫的这个部分，市场除了8月30号他是参加外祖母的告别式之外啦，8月30号的晚上还有跟同学电话联系要打球，那他也跟他讲说他9月3号会回中原大学。9月1号的晚上9点12分啊，洪家的电脑里面有电脑游戏软体关闭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我们研判洪崇甫的这个部分掌握到了，应该是在最后的时间点是在9月1号的晚上9点21分啊。洪崇仁这个部分啊，8月30号是参加他外婆的告别式嘛，那另外在8月31号他还有跟公司的苏总经理在公司见过面啊，这个都有相关的人证。次子的部分呢、啊，就是洪崇仁的部分呢、啊，事实上最后的时间点我们掌握到是在8月31号。另外小女儿洪梦雨的这个部分呢、啊，8月22号、啊、这个焚化炉的老板有在洪仔有跟他见过面、啊、那另外8月30号一样、啊、有参加这个外婆的一个告别式啦、啊、那再来就没有人见过他啦，所以这个我们是掌握到的三个小孩的最后的行踪、啊、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序列大概是这个样子。
假如三个人我们假设是同一天死亡的话，那至少我们目前能够推敲到的最后时间是在9月1号，也就是大哥他玩游戏晚上的那个最后时间嘛。对，目前我们研判出来掌握到的最后时间是在这样子，所以可能是在9月1号过后才会失踪的。
对对对，我们研判应该是最后绝对是在9月1号晚上之后啦、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说9月2号事实上他还有焚烧那两只冠军犬，我们是比较倾向说他应该 是先试烧那两支冠军拳，因为他有跟那个芬纳鲁老板讲，他有试烧了一下，哦，那他的拳支理论上应该是先烧了那两支冠军拳之后，再处理掉他三个小孩。哦，我们的研判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那么案子讲到现在呢，基本上就能够拼凑出来整个时间序哦。到底洪家三子三个人最后的下落是在哪一天被杀害的？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掌握。那这一切难道就是父亲洪若潭所拟定并且亲自执行的一个宛如生前契约一样吗？就是一个杀人计划、自杀计划。如果一切哦真的像遗书所写，照他们的生前愿望，把骨灰撒在大海的话，这又该怎么样去证明呢？又或者是这整个案子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深呢？那我们就留待下集再做探讨。那么这集的我在犯现场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也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好，谢谢丰德还有各位听众。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案发侦查团队的新成员，是一位侦查员糟糟。那他说咧，很喜欢哦丰德讲述案件的方式，找来宾呢一同录制也很不容易哦，完全感受得到用心。最近的国民法官特辑呢，不只让我们更了解国民法官制度，也透过这集营造的代入感，每一次的思考时间呢都按了暂停跟老公一起讨论。非常喜欢这集，不只是这次特辑哦，包含之前的某一集尝试的亲身参与办案模式或牧师的观点等，都在努力做不一样的尝试，让不同声音不同想法都能被表达，真的很棒。最后我觉得呢，何谓初衷不该由别人来定义。那么很开心呢，我们的案发侦查团队又多了一位新成员了，最近人越来越多了，群组应该是要快破20个人了吧。那糟糟呢，其实相当喜欢我们国民法官的这一集哦，然后还会跟自己的老公一起来讨论哦，我觉得很棒哦。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想要大家真的跟我们一起按下暂停，然后一起来思考这些人讲的那些话，像是法医师所讲的，辩方检方他们各自所要去陈述的，以及国民法官们职业法官们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当我们在听这些内容的时候，如果你有空有余力呢，是可以按下暂停来思索的话，可能你就可以更加进入到整个营造的氛围哦。那这集营造就是有一个充分的代入感啦，那从前面的宣誓开始哦，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跟着我宣誓一样哦，觉得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国民法官的。当然啦，正式开庭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那个时间去按下暂停的嘛，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要把它浓缩到一个小时之内，所以会比较紧凑一点，所以我觉得诶，适时的按下暂停也是蛮合情合理的哦，来思索一下诶，那刚刚那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因为真的是资讯量哦，有时候会一下太快，那需要消化一下。特别是最后面呢，要在思索你认定的事实的时候，以及刑度啊的时候，更是需要按下暂停呢，充分的来思索。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在家里，就是好好的把那些卷都拿出来再看一次嘛，那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其他人会这样想，那我自己怎么样看待的。那糟糟还有提到说这个所谓的初衷啊不该由别人来定义，我相信他应该是在回应之前其中一位听众对我们的建议啦，觉得说诶，我们案发应该要秉持自己的初衷，然后去做过往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些案件内容。其实这样的案件内容是我们会一直去做下去的，我相信那也是多数的听众会去爱上我们案发的原因。不过呢，也有是一部分的听众哦，像是糟糟这样的侦查团队成员一样，他们喜欢的呢是我们案发会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让他们觉得嗯好酷，或者是哦很有一个代入感，让他们觉得真的在参与到这个案件里面，觉得自己真的在案发现场哦。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喜欢的点都不太一样。那身为主持人呢，以及企划构想构思每一集如何进行的我勒，也要去尽可能的满足到每一个人的想法嘛，也不可能说诶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更改我们节目既定的一个方向。当然大家反映上来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去思考到，就是会不会是我们走偏了，会不会是我们做了一些真的是不适合做的事情。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我们当然要去及时调整嘛，但如果思考过后我们觉得诶其实这一部听众们都还是很喜欢的，那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也是我们该要去做的话，那即便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喜欢，那我们也要去做，我们也要是要把那一集呢呈现出来。 那到底制作案发的初衷是什么？我应该之前有过简单的提到嘛，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想说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内容了，就是边做自己身为主持人就会有一个想要做出怎么样内容一个想法嘛。特别是在听众数慢慢多了起来之后，我觉得哇，好多人在听哦。原本以为只是少少几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现在更新了一年多了嘛，发现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听的。那既然这么多人在听，我们也不能够说乱做嘛。你说真的是几个亲朋好友在听的就算了，但是既然是有这么多人在听，而且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所传达的这些价值观念去改变的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内容就很重要了嘛。所以这个案发制作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是逐渐的来更新的。那如果你说你现在要问我到底制作案发的初衷到现在为止呢是什么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初衷啦，应该是一个目标哦。其实初衷一开始就没有被设定嘛，一开始就是我要接，那我就是尽力把这个节目给做好，可能这就是初衷而已。那你说到底目标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制作一个让大家喜欢听而且是有正面教育功能的一个真实犯罪节目哦，我觉得我们也要做到一个身为媒体记者该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去传达不同的一个观点，让大家可以有不同观点的一个思索。大家不一定可以在我们这边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或者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或许你可以从我们这边不同的想法去得出一个自己的答案。对，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答案本来就是要不一样的啊。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答案，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更何况很多真实犯罪，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答案的，到底答案是什么？像红洛台案一样，你们听完下集之后，可能会想说，那到底答案是什么？所以能够透过听我们节目呢，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哦，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也是我觉得哦，新一代的台湾民众呢，相当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哦，因为真的是资讯量太多了啦，太多新闻哦，那各方说法也都不一样，也都是相当破碎的。那你能不能够自己去拼见，然后去构思一个属于你的一个真相，然后去评判哪些资讯是有用的，哪些资讯是没用的。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从案发现场这边去试着做到这一点啦。因为如果大家以往没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这是需要训练的，说实在，你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别人说什么你就相信是什么。但或许听了案发之后，现在开始你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好，接下来读一下干爸干妈的抖内。第一位抖内是这个资本主义走狗，之前有来留言过，他说保安大队抓四屁孩，地检署裁定两人交保，两人无保，再一次的挑起智障法盲敏感神经，纷纷留言又是恐龙法官，法官收贿，下面抓上面放，法官阿弥陀佛，真是不好意思，你们法律常识呢才真的是要被超度阿弥陀佛。地检署裁定关法官屁事，而且无保跟交保不代表无罪或罚钱了事，可能只是检察官觉得犯行明确哦，不怕你串证逃亡，多听法白啦，干。好，看来这位资本主义走狗是个非常资深的法白听众啦。那法白其实是一个 podcast 节目，之前我们有谈到，其实就是法律白话文啦。那如果各位喜欢听法律相关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去收听法白，我觉得里面的一些法律观念也都是相当有帮助的。那提到这个保安大队抓四屁孩这个新闻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在前几天啊 ,6 月28号吧，在桃园哦芦竹那边，保安大队呢他们当时在拦截这个枪毒犯哦，但是对方却拒绝配合，甚至呢冲撞警车哦。那当时就民众拍下保安大队去抓这个屁孩的过程。有人觉得很疗愈啦，那也有人觉得说，明明这个屁孩呢都已经被拖下车了哦，那保安大队在执法上却有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举动跟作为，这些举动是什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影片啦，应该就会知道说我在指什么。后来地检署呢就裁定两个人交保，两个人无保。那可能很多没有在听真实犯罪啦，或者是对于这些法律知识不太理解的民众们就会说啊，恐龙法官啊，这样是裁定交保或无保啊，法官收贿啊，法官阿弥陀佛。那可能就会让资本主义走狗觉得很不爽啦，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交保啊？其实到底要不要交保或者是裁定收押呢，这都是法官他们裁量的一个权限啦，因为主要是要考量他们有没有逃亡或者是串供的可能性哦。如果在开羁押庭的时候呢，法官觉得你这样愿意去坦诚全部的犯行哦，那可能你的财力状况呢或怎么样 我就裁定你是要交保或者是无保释回这样子。当然依照这个检方的角度哦，大多都会希望说诶能够将这个犯人啊这些犯嫌哦将他们给羁押起来。那被告的律师呢就会持在反对方嘛，觉得诶他都已经有坦诚到一定犯行啦，所以在羁押庭哦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攻防。所以这个到底会不会被裁定交保不代表后续会无罪哦，他只是先决定你在后续开庭前呢你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就算你被裁定是无保或者是交保也代表你之后还是会有可能是有罪的啦，或者是会被这个罚款的啦。所以真的是要多听 podcast 啦，听完案发之后相信大家也不会有一些这样基本上的逻辑误区咯。好的，那下一位抖内是这位 Rian， 他说一点小小心意哟，优质的节目一定要持续支持，感谢丰德的用心投入，来宾的专业也让人对案发现场肯定，加油，请大家一起追死优质的节目。好，相当开心哦，这位干爸干妈对我们的支持以及对丰德我本人哦的肯定啊。那其实我们案发呢最重要的还是来宾的专业性哦，相信大家听完这个红洛谈案听到现在哦，也对于两位鉴识专家的专业性应该也是不会质疑的啦。我们过往的很多案件的这些来宾他们警官或者是法官们他们也都是有相当高度的专业的哦，也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才能够让案发现场我们每一集都是相当精彩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那在那之前呢我想先来呼吁一下哦，如果大家有听跟骚法那一集的话，丰德在这边呢想要来募集各位听众的案发故事。如果呢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亲友呢有遇到这样被跟踪或者是骚扰的情况的话，那欢迎各位可以把这些经历呢到 IG 来私讯给我，如果不行的话你没有 IG 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粉丝团来私讯给我们。那这个案发故事投稿呢主要就是要留下你自己的这个案发故事的经过嘛，那就看你怎么样去阐述我以及告诉我说我在节目中呢该怎么样去称呼你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相信有这样跟踪骚扰的议题绝对不是只有我的亲朋好友会遇到或者是某些听众会遇到而已，它绝对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的。大家也可以谈一下这个跟骚法上路之后觉得它到底是对你会有帮助的吗，或者是诶身旁已经有一些亲朋好友透过跟骚法真的是获得到一些帮助了。很期待大家可以踊跃的来讯哦，那我们会整理一下之后尽快的在节目的听众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听众们彼此的案发故事。好的，接下来来分享一下各位听众留言。第一位留言是这个 Sure Ivy， 他说好好听好用心。好，谢谢哦，我还记得这位 Ivy 之前给我来留言过。好，下一位留言是这个38282922，他说怎么留言评论部分越来越长，他说有点太长了。好，那这听众时间怎么越来越长呢，也是因为之前留言堆积如山啊，真的是太多了，大家回馈前几集呢非常的热烈，所以每一集呢就是我都大概挑了10个左右的留言然后来回馈分享啊。那大家留言那么热烈，我也不能说简单几句念过去就算了嘛，当然也是要尽可能来回复大家以及发表我对于这些留言的一些看法，所以就会比较长一些啦。那这集哦就比较短了，大家可以放心。好，那大家如果听完这些像红洛谈案如果有更新的留言的话哦，也都是可以来留言对于这整个案件的一些详细想法的哦。那偶尔留言会比较长一点，偶尔会比较短一点，那希望大家也能够体谅啦。如果真的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点太长了，想要休息一下，那就先按下暂停，或者是可以先不听了也没有关系哦，等到你想要听的时候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再继续点开案发把剩余的部分听完就好。好的，那下一位听众呢是这个防弹七朵花的护花使者，他说听完 EP135 忍不住来留言，真的超级喜欢 EP135 的妇幼队队长，口条很好而且正气凛然的感觉。 PS 对于同性跟跟踪事件也没有避讳，从某些集数上呢节目的警察叔叔们对于同性关系有感觉相对保守，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但这集呢队长真的赞死了一个爱心哦。之前有听过一个案件，黄东明跟踪女店员的案件，明明呢小林该做的都做了却没办法遏止憾事发生，希望呢伴随着跟骚法的上路能够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好，那这位听众所说哦，这个黄东明跟踪女店员的案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在2021年的一个案子哦。那个时候新闻媒体呢标题都会下这个田姐儿啦，这位被害人呢是一位通讯行的女店员哦，姓曾，那没想到呢却被跟踪最后被掳杀了。那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呢让民意沸腾啊，觉得 跟骚法就躺在国会啊，为什么你们立法委员就是不赶快的将法案逐条的审视之后，开始要怎么样党团协商嘛？哪些要过，哪些不过，尽可能的赶快推动实行嘛？但当时哦，却是迟迟不上路，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悲剧的发生哦。那希望现在跟骚法上路之后，真的是可以避免到这样的状况。如果当时呢，这个征信女店员哦，在案件发生时，他有知道跟骚法，而且跟骚法真的有上路的话，相信他一定能够及时的来通报。那我们的这个警力呢，也就可以采取一些强力的作为了，就可以避免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啦、啊，你说他真的要将他掳杀，那可能也是法律上比较没办法去制止的。我们跟骚法能做就是口头上的这种制止，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警方已经在关切的。那如果你有持续骚扰的话，可以申请保护令。但我们过往也提过，这种保护令对于一个想要去杀人的人，可能并不是一定有效果的、哦、有些人他也是会违反保护令去做出这样的举动。那这位听众还有提到说，他很爱哦这位 EP135 的妇幼队队长子祥哥哦。那子祥哥之前也来跟我们谈过案件了、啊。那对这个同性跟骚的议题呢，也没有避讳哦，愿意大胆的来提出来。相信大家听完那一集呢，一定会非常有感啊。那也推荐大家哦，如果喜欢那一集的话，也可以把那一集的连结呢，就直接分享给自己觉得自己是会需要的朋友们哦，不管是你的闺蜜好友啦，自己的家人朋友啦，妈妈妹妹姐姐弟弟妹妹哦，全部都给他分享下去，让他们听一下这个新上路的跟骚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遇到的话，自己又要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跟骚变态哦？好，那这集的最后一个留言呢，是那个糟糟，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新加入的侦查员哦，他一样有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哦。那他留言的内容呢，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先略过不提哦。那这集的听众时间我们就讲到这边，最后又要来攻上一下我们的料理之王喽。我们料理之王每个礼拜都有新的集数推出。那这个礼拜呢，团体赛迎来了大魔王的挑战，是谁让台湾厨神阿发师真情告白？一直很看好嘞，还让这个五星主厨王府力赞叹高级飨宴宛若在比四强一样，还有让这个飞行饕客、哦、小钟直呼队长厮杀战太惊艳了，更断言呢拥有前三名的绩优股选手。魏如云呢也大喊创意满分哦，究竟是哪一队的选手可以挺过高压对决，为团队拿下胜利，全员晋级呢？请大家就准时锁定节目咯，并且要订阅我们的料理之王 YouTube 频道，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那每个礼拜五礼拜六呢，料理之王第三季会在我们 ET Today 首播咯，一定要来追踪起来。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zz MSN 的订阅赞助功能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社群呢，可以跟老粉还有风德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方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